大家好啊，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首先呢要感谢各位会员朋友们的理解啊。这个小编反馈现在重复评论的情况少了很多啊，所以我在这里呢谢谢大家。好，那咱们接下来呢继续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会员朋友 USE 开头提了一个问题，英军在二战中的表现似乎还不如一战，军队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都很薄弱。二战时每每提到情报战都会想到英军，但打硬仗的时候基本都没他什么事儿了，与大国不上权谋的风格背道而驰。英军是从什么时候衰落的？难道说因为一战损失了一代人就都不会打仗了吗？我不知道您说的英军战斗力和战斗意志薄弱是怎么得出来的结论啊？二战时的英国军队无论陆海空怎么看都和这两个词儿不沾边。二战开打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可都是英国军队单独对抗纳粹德国的，是吧？皇家空军在1940年那会儿可是跟纳粹空军殊死搏斗，他们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但凡要是薄弱一点，历史都会被改写了。皇家海军就更不用说了，是吧？叶希塔兰托追歼俾斯麦，护航北极航线，哪里看出人家弱了？至于你说的英国陆军，人家在北非跟大名鼎鼎的沙漠之狐隆美尔打了好几年仗啊，最后还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到了战争后期诺曼底登陆，咱们不能光看这个拯救大兵瑞恩或者是兄弟连这样的影视作品，是吧？实际上诺曼底战役绝大多数的硬仗都发生在卡昂附近啊，就是英国军队死扛住德国最精锐的几个装甲师，所以这才让美国军队腾出手来去抄后路，是吧？当然了，如果您说1941年底到1942年初英国军队在东南亚的表现，那的确是有些拉垮了。但问题是这些军队是孤悬海外，是吧？本身的组成也就是殖民地的看守军队，所以打成那个样子也实属正常。但是从整体来看，说英军二战战斗力差意志薄弱是明显站不住脚的，是吧？至于一战损失了一代人所以英国不会打仗了这种说法也需要分开看。英国确实在一战中损失惨重，社会层面对战争极度厌恶，这直接影响了战间期的绥靖政策啊。但是这是政治选择，不是军队不会打仗，军官团的体系还在，训练传统也没丢，真正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英军并没有掉链子。所以说英国不是不会打仗，而是不想再轻易打仗了，是吧？但是一旦真的打起来，英军从来都不是软柿子。会员朋友兰斯特40提问，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各地存在的自由兵团是什么组织？你说的自由军团在德国各地存在的时间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啊，其实准确一点呢是一战之后不久，而且它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而是一大批在一战结束后迅速出现又迅速消亡的准军事武装的统称。一战战败后德国社会崩溃，大量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一线士兵突然失业，是吧？这些人习惯了战争节奏，对失败极度不甘，同时又恐惧革命，仇视左翼，所以在国家机器瘫痪治安崩坏的情况下自由兵团应运而生啊。从政治立场上来说，自由兵团是高度民族主义，极端反共反民主的。当时德国国内大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新成立的魏玛政府又没有足够的力量镇压，于是自由军团就被半合法的利用起来。军团成员由老兵组成，纪律松散，但作战凶狠，不仅在德国国内镇压起义，还被派往波罗的海地区对抗布尔什维克势力，甚至参与边境冲突啊，可以说是德意志帝国战败后的历史遗留问题。但问题在于他们不受真正的控制，是吧？这些人效忠的不是共和国，而是民族荣誉和未来复仇。1920年的卡普政变中，部分自由兵团直接调转枪口，反对魏玛政府，试图建立右翼军政府。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彻底的暴露了自由兵团的危险性，是吧？此后自由兵团逐渐被解散吸收或边缘化，但是他们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化了形态啊！大量自由兵团成员后来加入了纳粹党的冲锋队，成为希特勒早期最重要的街头暴力基础。可以说这个自由兵团是纳粹运动人力资源的源头之一。会员朋友 Peter Go 5378提问，看了一些关于二战早期战役的资料， 发现纳粹德国在开战初期的军事装备面对法国和苏联似乎都并不占优，甚至坦克的装甲和火力都处于劣势。请问可以认为德军更多是依靠先进的不坦空协同机动战术和部队的战斗素质才在开战早期取得大量胜利的吗？如果只从军事技术层面来看的话，你的判断基本是正确的啊，纳粹德国在二战初期的陆军装备尤其是坦克性能并不占优势，甚至在不少关键指标上明显落后于对手。德军早期大量装备的一号坦克连主炮都没有啊，二号坦克也只是轻装甲车辆，主力三号坦克最初装备的仍然是37毫米炮啊，直到后来才升级成了50毫米炮。相比之下，1940年法国战场上，法军的第一重型坦克和英军马蒂尔达步兵坦克装甲厚火力强，所以德军坦克正面根本打不穿，只能依靠88毫米高射炮平射来解决。1941年入侵苏联后，德军第一次遭遇 T-34 坦克的时候更是震惊啊！有记录显示，德军对一辆 T-34 连续射击20多发仍然无法击毁，因此德军在战争初期取得的胜利绝对不是靠装备碾压，而是靠战术体系和部队素质。德军真正的优势在于高度成熟的步坦空协同作战体系，也就是所谓的闪电战啊，空军近距离支援装甲部队快速穿插，步兵紧随其后轻剿残敌，再加上军官团高度专业化，下级指挥官拥有充分的战场自主权，所以使得德军能迅速打乱对手的指挥体系，把局部优势放大成整体崩溃。但是德军早期的巨大胜利还离不开一个更关键的背景啊，那就是欧洲各国在心理和政治上严重低估了希特勒的战争意图。无论是法国、英国还是苏联，许多决策层都相信德国只是讹诈施压，并不认为他真的会发动全面战争。等到德军飞机飞临本土，坦克突破防线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这是一场真正的生死之战，是吧？而此时战略主动权已经完全丧失了。会员帕克鲁鲁5218提问：二战欧洲战场上并未出现大规模化学武器的使用，甚至在苏德战场也没有。相反，化武更多出现在对抗低工业化或是内部镇压的场景，如中日战争或是萨达姆时代。这是否意味着二战后化学武器在面对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对手时几乎已无战略价值？这个问题其实问得非常专业啊，这个二战欧洲战场上没有出现大规模化学武器使用确实不是偶然，但是呢也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化学武器已经没有战略价值了啊。从技术层面上看，化学武器在一战的时候已经充分暴露了局限性，是吧？这个毒气呢对风向、地形、气候高度敏感，防护手段并不复杂啊，一旦双方都具备基本的防护能力，那么化学武器就很难形成决定性的突破。而且一战的时候，德国首次使用化学武器收效甚微啊。有意思的是呢，协约国不讲武德也用了化学武器，却把当年的大头兵希特勒送进了医院躺了很久。等到了二战时期，德英苏美都已经建立了完整的防化体系，化学武器的战场效果远不如常规火炮、空袭和装甲突击来的稳定可靠，是吧？更关键的呢是这个对等报复的问题啊。二战中的主要交战国几乎都拥有化学武器储备，一旦一方率先使用了，另一方必然会以同等甚至更猛烈的方式反击，是吧？希特勒、丘吉尔、斯大林都非常清楚这一点，尤其是在苏德战场这种全面战争环境下，化学武器只会引发失控升级，而无法改变战争走向。纳粹德国到了1944年底，形势完全绝望了，也只是防着盟军用化学武器，自己也绝没有胆量率先使用。再进一步讲，化学武器在工业化战争中的军事效率太低啊，它无法快速摧毁工厂、铁路、油田，也无法有效的歼灭装甲部队，更无法占领和控制地面，是吧？相比之下，战略轰炸、机械化部队推进和火炮覆盖效率和确定性都高得多啊。换句话说，化学武器在现代战争中杀伤有余，控制不足。反过来看，你提到的中日战争、萨达姆时期以及其他对低工业化或内部镇压场景，恰恰说明了化学武器的真实适用范围。 当对手缺乏防护能力，缺乏报复手段，且战争目标不是占领工业体系，而是制造恐惧和压制人口的时候，化学武器才会被频繁使用。因此，二战的经验并不是化学武器彻底失效，而是明确划定了它的边界。在现代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全面战争中，化学武器几乎没有战略价值。但是在不对称战争、镇压型战争中，它依然是一种廉价而残酷的工具，是吧？这也正是二战之后，化学武器逐渐从大战武器退化为弱者武器和暴政工具的根本原因。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在结束之前呢，我还是想跟各位再念叨一下，希望咱们会员朋友在留言评论的时候呢，不要反复提问同一个问题，您只需要留言一次就可以了。这个同样的问题反复留言呢，其实也不会增加被翻牌的几率，只会让我们的小编更辛苦而已，是吧？所以感谢您的理解，也欢迎您加入会员，谢谢会员朋友们。